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我们来看陆家福音。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但是我每次提到这件事情还是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就是我们才讲到陆家福音第九章已经到了最后半年了。
但是陆家福音挺长的。
对，后面还好多东西。
反而这半年是重头戏。
还有就是你看陆家福音一开头的时候也花了几乎是三章四章讲他的家谱，讲耶稣诞生的事情，讲得特别详细。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前面三年一共也不过就是四五章圣经啊。
带门徒好像一转眼就三年过去了。
所以你才看见这个门徒啊，中间我们上次讲了会起了议论，谁将为大。那我们上次的节目也说了，这个主耶稣给他们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好像是让他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其实没有这个所谓谁将伟大的问题。连小孩子都是最大，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重要，对不对？是在乎你对这一个一个你以为小的人，你是不是花心思啊去
看重，
接待他，那个就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态度，那这个谁伟大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那在我们中间不存在，可是在别的人群中跟我们这个群体也有很多很多彼此看法的问题啊。比如说接下去讲啊，约翰，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呢，约翰就说了，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这个人出名了，出名去了。
那一个人又不跟我们同伙，因为我们这个是真真正正正牌的，主耶稣在地上就一个，对不对？我们跟他，我们当然可以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名传道。你们呢？素昧平生，看到你们，打听之下知道你们原来也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哎呦，那你们挺厉害的。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咱们师父啊？怎么没跟我们一起跟从呢？
招呼都没打过
啊？对呀，
收徒弟的话，那个仪式都没办过。
我们中间可以不排行谁做老大，但是你们这个小群体跟我们这个小群体，这个行总得排排吧。
是我这个大师兄。
对呀，
都没见过你们。
就是的，我们彼得约翰，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彼得约翰温家宝，你们听过没有？都没有听说过，还跟中国做贸易，那怎么行呢？所以他这个一状告到主耶稣那里，是告的是啊，掷地有声啊，冠冕堂皇，这个真的是有点像从前中国的官员，像上奏皇帝，对不对？我们看见啊，小子们看见一个人，就一个人哦。
是啊，就是抓一个例子的。
他这个人我想也不是满街都是啊。有一个人他怎么身上有这个皇上的圣旨玉玺，奉你的名赶鬼。那我们说你要赶可以，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啊。他不跟我们一起走。那我们就禁止他。这师父，这小子们这件事情应该办得还不错啊。
想要听表扬呢。
没想到主耶稣说什么，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话听得懂听不懂？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
这就是有朋友啊。
因为你看这里边还有点讲究，就是首先这个人奉耶稣的名去赶鬼，那可能也真是赶出去了，要是都不灵他也就没办法这样去奉。那他赶鬼，你说他为谁赶呢？要么是为那个被鬼附的人赶，
对，
对不对？要么为主耶稣赶。不管怎么讲，
但总之是奉耶稣的名啊。
而且不管他为谁赶呢，你说跟约翰彼得也没关系啊，
也没关系。
没关系的话，主耶稣为什么说是帮助你们的呢？他不说是帮助我的，或者帮助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怎么说是帮助你们的呢？怎么说呢？这你们到底何止呢？那显然就是跟着主的这些门徒啦。对不对？
帮助门徒的。
他赶鬼，对不对？他奉耶稣的名赶鬼，鬼赶出去了。
照理说是帮主耶稣的忙呢。
哦哈。
名传扬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不需要人家帮忙啊，但你至少可以说他是奉神的旨意在做事，在做工，是不是？怎么会扯出来这么帮助这些大师兄呢？彼得约翰那些门徒怎么说是帮助你们呢？怎么问题跑出来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呢？
看不见不晓得。
这话到底怎么说？这事情到底怎么理解？因为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你们是一群跟我上变化山下来没什么变化的人，你们是一群呢我都要去受难了你们还在争论谁伟大的一些人，你们是一群连这个小孩子站在我身边的啊都不如的一些人。那现在有一个人赶鬼，他固然跟你们没关系，他也没抵挡你们，但是你要说帮助你们，这怎么个帮助法呢？
不知道哎。
给问倒了吧。所以现在讲道啊，讲圣经啊，一定要讲比较正统一点。你不讲正统一点，像蒙哥这样这里挑点那里挑点，把自己都难倒了，那怎么办？
正统就是说，不抵挡你的就帮助你的，
对嘛？你就发表一些一二三四五就好了嘛。
反正他也是神的仆人，传扬主
的神的用人，
我们大家一起做，
对
是吧？然后福音传遍天下，传回耶路撒冷，对，圆满。
那你们是什么呢？你们到底是什么的？你们这么重要吗？怎么不说是帮助神国的？不抵挡神国的就是帮助神国的，对不对？这说了半天，就是难解，就难解在你们这两个字。我在想啊，要是要把这个问题答出来的话呢，那恐怕最牵强啊，也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那就是后来所谓的教会啊，都是跟使徒们连在一起的。所谓不抵挡教会，就是帮助教会了。哎，你觉得蒙哥这个解释怎么样？
为了他们将来的群众基础。
你这个话说的不错。因为基督受难，这个福音是为了要得到教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得到个人，但是如果说得到一个一个的人，那就跟这个你们这个话就有点讲不通了。怎么叫做帮助你们呢？是帮助那个人嘛。可是使徒的工作是要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就是在我们的肉身补满基督在肉身所受患难的缺欠。那个缺欠是什么？他固然从死里复活成全了救恩，可是他在等候什么？等候他的新娘子能够装饰整齐啊。那个新娘子，那个教会的预备，就是使徒们的工作。
是
使徒们的工作，不只是传福音一并赶鬼，而是建立教会，对不对？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啊，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个叫做教会。就像我们前几天讲了，让所献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都是使徒的工作。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只要他不是和教会作对的，他奉我的命赶鬼，他仍然是帮助教会的。
对，有那一点道理。
算你过关。 要是小贝他就没这么容易就饶蒙哥了。你还是比较老实的。那可不可以讲一讲什么叫做抵挡你们？
抵挡你们就是禁止你们奉耶稣的名赶鬼咯。
那还有呢，什么叫做抵挡教会？逼迫教会我们在从使徒行传看见就很多了。
说说逼迫教会，那
对，
叫你否认啊，不认基督啊，不认。
那如果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我们如果真晓得这件事情的话，万事都在互相效力，那这个万事包不包括逼迫教会呢？
那肯定也包括了。
嗯哼，
这个逼迫的环境就造就了有一批人，他经历了苦难。
嗯、
啊，有懊悔的呀，有悔的呀，他可能，只是说他这个教训或者就是印象很深呢、
啊。那难道逼迫教会、抵挡教会就不帮助教会吗？
也帮助。那个保罗就是一个。
那照这样讲，咱们这个说法不是有点问题了吗？因为你看主耶稣的话，有一个叫做抵挡，有一个叫做帮助，这两个好像是没交集的，是不是？是相对的。
嗯，
但如果说教会受逼迫啊，也是对教会的一种帮助，那这话怎么说呢？
那上帝去界定，人没办法看
全面。现在是早餐吃得太撑了，是不是？我是觉得他这个是从门徒的角度来讲，从人的角度来讲，那个人他有逼迫你的意思，抵挡你的意思，那是很明显的，对不对？他可能没有帮助你的意思，可是只要他没有在抵挡你，没有在逼迫你们，他其实在神的手里他是你们的帮助啊。那哪怕他对你有一个逼迫的意思、抵挡的意思，神仍然可以让这些事情为了他的子民、为了他的教会互相效力。不过从这个人的动机来讲呢，的确这件事情是黑白分明的，我或者是要抵挡你，我或者是要逼迫你，我或者是要帮助你，这是没有交集的。
嗯，
对不对？
这个比较清楚。个人、
啊、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他是讲给门徒听啊。你碰到这一个人，你看看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来帮助你呢，还是来抵挡你呢？只要他不是来抵挡你，不是来逼迫你，他就是帮助你的。
嗯，
这个说法不错。嗯，门徒应该到此可以怎么讲？吃午饭去了。
吃午饭。那我们也经常遇见，比如说福音朋友来问很多的问题，
嗯，
问着问着就表现他要犯案啊，
嗯，
把他里面很多对圣经的这些问题啊，好像有些话就要来，就是不赞同你的信仰啊，
嗯，
否定掉圣经上有一些话语啊。
这里所说的东西其实不是对着福音朋友而讲，而是指着一个做工的人，或者一个在这个事情上有影响的人。
我是借着这个抵挡扯开去，
没关系，咱们现在先把这个角色给他锁定。
嗯，
这是一个做工的人啊，或者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宣传的事情呢，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
嗯，
那不是一个我们在向他传道的福音朋友啊。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势力，他要么就是抵挡你的，要么他就是帮助你的，对不对？哎，照说应该是敬畏分明。如果从这个人的动机来说，门徒遇见的这个宝贝呢，他的动机、他的做法都是很清楚，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做的跟我们一样。
嗯，
只是不来跟从我们，不跟我们走一路啊。我是浸信会，他是路德会，咱们两个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虽然是鸡犬相闻，没关系。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这么分明，而且这么容易看出来什么是抵挡，什么是帮助？不见得。照着你刚才扯出去，我们把它稍微说准确一点，还是可以扯到一样的事情上。就是不是说一个福音朋友跟我们问问题，而是说有没有一些的说法，有一些的做法，看起来好像他也是在传基督，但是实际上呢是混乱教会的，或者混乱真理的。不见得说是异端，比如说神导进化论。
神导进化论，
哎，
哦，就是这个达尔文的吗？
神岛进化论不见得是达尔文，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又做基督的门徒又做达尔文信徒的人，他们就发明了一套东西。神虽然创造，但是神是创造了以后呢用进化来帮助他的创造。
这是新的说法。
这个不新了，一天不是24小时，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还地球的年龄。
对对对，那你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在传福音呢？它是在抵挡我们呢？还是在帮助我们呢？因为马上就有人做见证说啊，我本来就是因为进化论不信主，我就是一定会听到这个说法，所以我就信主了。
是。他就是把一些圣经没讲不讲的事情呢，他讲的非常的清楚，然后把神做工的重点可能转移到那边去。
这个你要讲的很难听的话，他不是借耶稣的名赶鬼，他是借耶稣的名教鬼啊。借着圣经来掺杂一些
与
神的话相违背的东西，好像把面教放在三斗面里面。所以你看这件事情真的还没这么简单呢。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但是同时你得看看他到底传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同样的，你没办法去禁止别人这样教导，对不对？满街都是这样的说法，你要怎么办？
每个世代都有这样子，不断这些搅乱。
所以在这里一清二楚的，实际上只是当他们做的，当他们传的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却不在一起走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讲主流教会里面的比宗派，个人有点讲个人的，但是大致都是奉主的名传道，是不是？有的奉主的名赶鬼，有的人奉主的名不赶鬼，但是基本上还在这个使徒的教训里面，这个叫做帮助你们的。一旦偏离了使徒的教训，或者多加了什么，或者减少了什么，
就让这个心腹的装饰就。
所以
糟糕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你们其实还真的是很重要。这个你们说的就是他的使徒，对不对？你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因为你并不牵涉到使徒教训的问题。
是，
但是一旦是混乱你们的教训的，那就要小心了比如现在这个在美国已经尤其最近这个政治的情况，是他逼着他好像就是大行其道。走上主流恰入主流的这个魔门的整个的教训是大有问题的看起来像是帮助你们的，至少你不能说它是抵挡你们的，但实际上却是混乱真理的好了，那我们往下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底下一件事情不容易明白，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这是干啥？
打发使者，这使者是门徒呢还是天使呢？
哎呦，这恐怕不是天使啊，
就是说不定就是等门徒中间一个，
那应该就是了。
他
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为什么要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你看这个就表示这不是天使，这个是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就是主所打发的使者到那个村庄要为耶稣预备，
找一些好人家可以接待他们。
愿意接待他的，愿意让我们师父住的，是不是？
对。
结果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咱们这个旅店不租给有色人种不租给这种
纯种犹太人，他不接待。
对呀而且他这里原因是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面向耶路撒冷去的都是一种宗教顽梗分子，看不起这些混血儿。
这些人来为耶稣预备地方，可能是找的客店，找的人家。人家问他说：“我们要接待的是谁？你们这群人是谁？是主耶稣？是要往哪里去的？是往耶路撒冷去？那肯定是纯种犹太人，咱们不接待他。”
他这个世仇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撒玛利亚一个村庄是哪一个村庄呢？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历史的这个意义在里边，因为你想想看你想想看，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值得我们想一想，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主耶稣不是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吗？门徒虽然没有看见他谈到的经过，可是后来耶稣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合成的人都信主了，门徒在不在？
在。
那这是耶稣传道的早期还是晚期呢？
应该是早期吧，
应该是早期，没错。如果是这样、
嗯、
啊，那因为耶稣在的时候要全村的人信他都不容易啊，这绝对是一个外邦人的据点、
嗯、
对不对？那为什么等耶稣从死里复活，耶路撒冷的信徒遭到逼迫向四方分散啊，使徒虽然没跟他们走，可是使徒后来也是到处去支援他们。这些人一直一直走，走到安提亚，他却不向外邦人传道。
嗯，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回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村庄去，把这个救恩、耶稣复活讲给他们听？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是对那边有过节呢，结下梁子呢？
我不知道这个过节是不是跟像这样的事情有关系。耶稣最后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撒玛利亚的村庄不接待他们。是不是让使徒他们怎么讲了？不高兴了，或者是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你照常理想，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叙加那个地方，他们实在是应该去建立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啊，
嗯，
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已经亲自做了榜样了，怎么会这么迷糊就不知道回去呢？
他可能还是觉得他负担是纯种犹太人。混血他管。
你看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讲，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对不对？要从上头得到能力、嗯、对不 对,
对，
在犹太全地和什么撒玛利
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得很清楚、
嗯、
特别提出来撒玛利亚，撒玛利亚。
嗯，
但是使徒受斯提凡事件逼迫，好像并没有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只像犹太人，不像外邦人，除非他那个话是撒玛利亚人已经包括在里边，这个咱就不懂了。
嗯嗯，
对不对？但是这次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人家就不愿意接待他。我们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这次耶稣去要有这么大的派头？他要先大发使者去，他也不暗暗的进城，他就明明的这样进城去。
嗯，这一次
是什么？你看到了第十章更清楚了，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哇，这次派头很大。
嗯，
为什么？
这是怎么说，最后一次。
哎，对对对，我也想的是
这次机会。
我觉得这是耶稣受难以前最后一次
遇见他们，这也是他因为他们不去耶路撒冷的嘛。
而且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为了主的好处，是为了门徒的好处呢？
可能是为了当地人的这些好处。
嗯，不只是为了当地人的好处，当地人的好处啊，一定要跟使徒的教训有关系，跟这个所谓帮助你们，跟使徒这群人有关系。
嗯，
我在想，不只是为了当地人的好处，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
啊、门徒，对，让他们知道。
对对，而且主耶稣事先知道。当他从死里复活，有一天门徒要四散，门徒四散往哪些村庄去、
嗯、
在哪些地方是已经有据点的、
嗯、
哪一些地方传道应该是很容易的、
嗯、
这他们就应该晓得了。当初主耶稣最后一次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曾经到了一个村，这个村里面的人接待我们，那现在我们从耶路撒冷回来，把耶稣死里复活的消息传给他们，那路都已经铺好了吗？
是，
这当然又是蒙哥在这里胡思乱想啊！常常有人讲说，哎，我们要跟随圣灵的话，就不要做计划啊，不要事先打算。可主耶稣在这里打算的还不少的。
嗯，为门徒以后，
为门徒以后传道，为教会以后在各地打根基啊。
其实这一点倒是主耶稣这个师父为这个门徒铺路啊。
嗯。
现在很多可能懵懵懂懂的工人、啊、其实还是需要一些长辈啊、
嗯、
为他们
发展一点平台、嗯、是不是？
有点是这样。就是给他们机会能够操练啊，这样。
对，
还是蛮有必要让他们去接触一些人啊啊，要不然永远看见的是老师。
嗯哼、
啊、永远躲在后边的嘛。
对，
这次是要打发他们在前面。
嗯，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底下这整个的段落比较容易连接起来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这就是说从刚才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啊、这种的做法， 主耶稣不要他们这样做。还有一些什么讲究？当门徒出去做工的时候，当在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有哪一些东西需要小心？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说什么话啊？做什么反应啊？这都是在底下我们可以看见的。但是我们今天，我想我们的节目够啰嗦、够长了，陆家，咱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吧。
嗯，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